欢迎收听《隋唐演义》，作者楚人祸，演播夜风静悄悄。第二十回，义臣借兵灭叛臣。窦建德碰到了善于用兵的老将罗毅，吃了败仗，铩羽而归。谋臣凌静向他建议，宇文化及有几十万精兵，我们可不能轻敌呀，需用一个足智多谋的大将才能取胜啊。窦建德忙问是谁，凌静说，此人熟读兵书战法，有将相之才，曾做过隋朝的太仆，后来啊被奸臣陷害，退隐山田。这个人姓杨，名义臣。窦建德一听大喜，你要是不提呀，我都把这人给忘了，我跟他交过手，他的用兵之法这世上没人比得上。忙叫凌静去请杨义臣。过了几天，凌静回来了，向窦建德禀报，臣找到杨义臣，把主公的意思告诉他了，他让臣先回来，他随后就到。临走的时候啊，他给了臣一道密嘱，叫主公先去降服这个人相助，就不愁灭不了宇文化及了。说着在窦建德耳边低语了几句。窦建德听完叹口气说，哎，即便是战国时的孙吴，用兵也不过如此吧。第二天早朝上，窦建德吩咐手下大将刘黑闼，昨天唐国的秦王送了一封书信，说要借2000石粮食，你和凌静点200辆大车，装满粮米护送前去，不得有失，二人领命。出发前，凌静命令军士们，沿途盗贼多发，你们都化妆成民夫，把粮草遮起来，随身带好兵器，一路上要小心谨慎。夏兵压着粮车，没几天就来到太行山下。太行山有一个强盗头子叫范苑，自号飞虎大王，手下有3000喽啰，依山为寨，抢劫过往的客商。范苑这两日啊，正发愁粮草不够用，忽有喽啰来报，大王，北路上有夏王的200辆粮车，没有军士护送，取之甚易。范苑大喜，拍着额头说，来得正好，我正缺粮呢。忙带领2000喽啰一起下山抢劫粮车。这时已经接近黄昏了，前面又有喽啰来报说，粮车都停下了，押车的民夫都在睡觉呢。范苑心里啊乐开了花，直奔车营。车夫们见是山大王来了，都吓得四下逃窜。众喽啰就去接车上的芦席，谁知这些竟是空车，车上一粒米都没有。范苑大叫不好，拔马就走，却听周围炮声震天，夏兵密密麻麻的4-5000人把他们围住了。队伍里闪出一员大将，名盔亮甲，手持巨斧，喊声如雷，叫道，范苑草贼，快快下马投降。范苑问，你是什么人？来将道，我乃夏国大将刘黑闼。范苑冷笑，原来是你，你当初也是在绿林做我这一行的，现在怎么替夏国出力了？还不快快放我们走，你哪天被人打败了又回来做强盗，就来找我吧。刘黑闼大怒，举起巨斧砍向范苑。范苑赶忙接招，两人战作一团。这时夏兵队中又飞来一骑， 口中喊道：“二位将军请住手，我来给你们讲和，怎么样？”范愿问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”这人答道：“我是夏国的灵镜。”范愿：“你现在好比是飞虎落到陷阱里，虽然有双翅，可是飞不出去，何不改邪归正，归顺夏王，一起讨伐宇文化及这叛贼，岂不比在这里当贼寇强？”范愿想了想说：“将军所言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夏王肯不肯收我。”灵镜道：“夏王招贤纳士，哪里会有不容的道理？”范愿十分高兴，丢下兵刃下马投降，他的三千喽啰也一起投降了夏王。又过了几天，杨义臣到了，窦建德请他同去讨伐宇文化及。杨义臣说：“咱们现在不知道敌军的虚实，可命范愿领三千人马前去挑战，试试贼人的底，然后定计，方是稳妥啊。”窦建德点头称是。杨义臣就命范愿领兵出战，嘱咐他说：“只许败不许胜。”范愿领命去攻打聊城，宇文化及派长子宇文成基出战，两人斗了50多个回合之后，范愿诈败退了20多里，可宇文成基没有追来，于是各自鸣金收兵。接着杨义臣吩咐刘黑闼也出战诈败，又退了20里。宇文成基打了胜仗，领兵回城，见到宇文化及说：“
我看夏兵没什么好怕的，等明天领精兵50000跟他们决战，一定能北擒夏王，西破唐兵啊。”
唐国的将军李靖看出杨义臣这是诱敌之计，决定助夏王一臂之力。这天夜里，他把胡桃、杏里的核去了仁，里面装上艾火，用线系在鸟尾巴上，叫军士放进聊城。一时间城里到处都被烧着了。宇文化及出营巡视，只见烈焰通天，城内烧的是一片通红。宇文化及大叫不好，可他哪里知道这城里还有一个内应，就是瓦岗军派去的殷大用。殷大用假借救火之名，命自己的军士存够了3天的用水，却把毒药分投到城里的井水中。不久，宇文化及的部下们都病倒了，个个上吐下泻。宇文化及以为这是上天的惩罚，不由放声大哭，日夜担心。夏兵的暗探把消息报告给夏王，杨义臣就知道是有人暗中相助，忙命各路将军猛攻聊城，终于生擒宇文化及，破了叛军。